上一期的传记文学，我们跟您说到单田芳一家历尽了千辛万苦，从战火纷飞当中逃出了长春。虽说战争已经走了，可是生活磨难却始终纠缠着，不肯放过单田芳。今天咱们从且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的第四回，受株连，父母被捕，留遗恨，小妹夭亡，跟您说起。1949年，燕子归来，春暖花开。王香贵结束了在吉林市九江茶社的演出，听说长春沈阳已经相继解放，失散的家人也该最终团聚了。于是单家四口坐上了火车，从抚顺拐了个弯，直奔东北第一大都市沈阳。最快活的就是单田芳了，他随着车身颠簸着，思绪也一起一伏的难以平静。他想到最疼自己的奶奶，还有另外两个妹妹，他们见到大全子以后，是不是还认得呀？离别一年，就像漫长的几个世纪，他的心早已插上了翅膀，飞得比火车轮子还快。刚到沈阳火车站，欢迎的人群便潮水般的涌上来，其中既有单家的亲戚朋友、曲艺同行，还有北市场上四海升平大茶社的掌柜和他的随从，激动的人们握手啊、拥抱啊、感慨呀，说不尽的战乱飘摇，死死生生。单永奎一家刚刚安顿好住处，单永怀就把远在天津的老太太接回来了。单田芳想奶奶想得都发疯了，刚得到消息拔脚就跑。他雇了辆马车，一溜烟似的朝铁西区奔去，三叔说书的茶社就在那片市场里。从北市到铁西，横穿整个沈阳城，一时间车轮马足，尘土飞扬。单田芳两眼放光的催促着车老板，快点，我有急事，再快点。刚到茶社，单田芳就飞也似的窜上去，哪里还顾什么人多眼杂，进屋之后直奔三尺书台。单永怀说的是三剑侠，蒋伯峰棍扫削金台，正热闹的时候，台上的演员忽然发现一个陌生的男孩直愣愣地站在面前，这是谁呀？不认识。再仔细端详，竟是自己的亲侄儿。书台上叔侄俩直愣愣地对视着，流泪眼对流泪眼，伤心人对伤心人，他们嘴唇颤抖，却不知道先说什么好。你是？
我是大全子。
单永怀惊叫了一声，大全子。单田芳哽咽着说，
三叔，我好想你呀。
想字出口，小男孩把头一低，泪如泉涌，千言万语堵在嘴边吐不出来。三叔，我还好好的活着呢，我长高了吧？是不是黑了、瘦了？咱们一家终于团聚了。单永怀想象不到这个大孩子是怎么在刀尖上逃出来的，也想象不到他对亲人深深的思念和无限的依恋。孩子急不可待的央求，三叔，咱们回家吧，我想马上见到奶奶。说到奶奶，单田芳的眼里又噙满了泪水。单永怀立刻打发茶社里的伙计护送侄子回家，马车穿街走巷，很快就到了。脚还没落地，喊声先进了门。单田芳响亮地叫着，奶奶，奶奶。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带着两个小孙女从屋里走出来，她昏花的老眼居然认不得朝思暮想的宝贝孙子了， 当孩子一头扎进他怀里的时候，老太太仍然不敢相信。她抚摸着单田芳的小脸儿，轻轻地说：“
这不是做梦吧？你真是我的大全子，你真是……
奶奶，是我呀，我是大全子。”
老太太呜呜地大哭起来，她搂着孙子，老泪纵横。
大全子，你可把奶奶想死了。奶奶，我天天做梦都梦见你。
祖孙二人相拥而泣，这就是评书里常说的悲中喜，喜中悲吧。旁边两个小女孩也跟着抹眼泪，要不是奶奶在场，单田芳都认不出亲妹妹了。哥哥变了，他们也变了，兄妹几个都在乱世风雨中顽强地成长着。老太太被孙子接走了，刚到北市场的家，单田芳便像小猴子似的跳进院门，扯着嗓子喊：“
我奶奶回来了，赶快出来迎接呀！”
房门呼的一声打开，单永奎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来，咕咚一声跪倒在老娘膝前，感天动地的大叫：“
妈，儿子不孝啊，您老人家受苦了。”
他边哭边爬，两只膝盖当脚走，死死地搂住老太太的双腿。望着跪在眼前的儿子，老人泪眼婆娑。这哪里是死里逃生的儿子呀？一年不见，他就满脸皱纹，目光浑浊了。刚刚三十来岁呀，还没有过盛年，就已经未老先衰。老太太心疼啊，暗想，那段走投无路的日子，她是怎么熬的？单家三代哭一阵儿，笑一阵儿，悲喜交加。那个硝烟尚未散尽的时代，有多少破镜重圆的中国家庭上演过这催人泪下的一幕，又有多少人家永远也不可能有单家这样幸运的机会了。隔着模糊的泪眼，单田芳欢喜地注视着每一张面孔，暗想，谢天谢地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活过来了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。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。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演播高婷。
新中国成立，普天同庆，单家也开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奶奶又做起了大管家，单田芳也从繁重的家务事里抽出身来。他又背起当年的书包，重新回到了母校，协心玩小。虽然说是中途入学，单田芳却格外勤奋，时间不长，他就成了名列前茅的优等生。正当单家好日子开头，母亲的曲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烦恼又不请自来了。最令人头疼的是，王香贵忽然染上了毒瘾，抽大烟。 刚建国那会儿抽大烟属于犯罪行为，弄不好就得下大狱。但王香贵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吵也好闹也好，总是那套词儿。我生了那么多孩子，又一年到头给这个家当牛做马，浑身上下都是病，如今我老了累了，不抽两口撑着谁出去挣钱？一家老少和西北风啊。可这种毛病可不比别的事儿，既要命又败家，肯定没有好下场。单永奎当然是据理力争，寸步不让，两口子的矛盾公开化，甚至频繁的在家人面前粗脖子红脸，唾沫星子乱飞。王香贵脾气拧，根本不买别人的账，说到兴头，索性丢下一家老小拔腿走人，借口很简单，我有病，说不了书了，要回天津老家休养一阵。王香贵走了一个月，音信皆无，单永奎礼节性的求和书信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这个厚道的汉子一筹莫展。最后还是老太太看出了门道，她耐心地开导儿子说，永奎，你比香贵大几岁，就让他一步，别再嘴硬了，去天津请他回来吧。两口子嘛，狗皮袜子没反正，何必那么死心眼儿呢？单永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，随即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还好没出别的岔子，半个月之后，夫妇俩又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沈阳，好像任何不愉快都未曾发生过。或许两口子已经在私下达成了某种妥协。自打王香贵从天津回来之后，他那杆大烟枪便在家人面前公开化、合法化了。顾虑重重的单永奎一味地依从妻子，甚至还委曲求全地帮着打下手，不是熬烟膏就是递烟泡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每当王香贵躲在小屋里吞云吐雾、飘飘欲仙的时候，单家都是大门站岗、二门放哨，过后还得用大蒲扇驱赶烟雾，以免鸦片特殊的气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母亲的小插曲刚刚结束，父亲的大麻烦就来敲门。1950年初春，沈阳满城鹅黄浅绿，闷了一冬的人们纷纷走出户外，享受新鲜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。单田芳还记得那次宴会，家里高朋满座，有曲艺演员佟浩如，还有他的朋友王子明，另外几名男女就不熟悉了。席面上斟酒布菜，谈笑风生，宾主都开心极了。看得出满口京腔的王子明是来求单永奎办事儿的。当时单永奎只知道这位陌生的座上客是朋友的朋友，并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和具体身份。据说这个人刚从天津赶来，想在沈阳北市场租赁一个门脸儿，卖王家祖传的熏肉和烧酒。既然是好朋友佟浩如的引荐，单永奎自然是满口应承，大包大揽。功夫不长，王家的熏肉烧酒店就在北市场开张了，据说生意还挺红火。本来帮朋友一个小忙算不了什么，然而就是这点鸡毛蒜皮的琐事，竟把好端端的单家推入了无边苦海。他的后遗症直接影响到了单家三代的人生命运。初春的深夜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胡同里的人们。单田芳刚从被窝里露出脑袋，一道电光便照到脸上。几个陌生人裹挟着冷气冲进屋子，大声喝道：
都老实点，谁也不许动。
单田芳心里砰砰直跳，他不清楚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。 灯光炫目，适应了好半天才看清屋里的一切。为首的是街道派出所的小张，其他几个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。单田芳暗自嘀咕，是不是我妈抽大烟的事儿犯了，真给翻出来可怎么办呢？单永奎以为是半夜查户口，正要往墙上够那个牛皮纸袋，立刻被那几个人制止了，
别动。
随即有位负责人开始查问，
你叫什么名儿？
单永奎。
王香贵是你什么人？
我爱人。
他在吗？
正奶孩子呢，
把叫出来。
孩子还没满月，不方便吧？
有什么不方便，都得出来。
见躲不过去了，王香贵便潦草地披上羊皮袄，神色惶恐地走出屋。他最担心藏在家里的大烟枪万一被查出来，麻烦就大了。那位负责人似乎并没有深究他细微的表情变化，只是把手一扬问，
你叫王香贵？
这边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声，是。
好，那请你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吧。
去那儿干什么？
有个问题跟你核实一下。
王香贵走了，单田芳望着母亲远去的身影，心急如焚。他还没醒过味儿来，剩下的人便开始翻箱倒柜的搜查起来。全家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，点心盒子里的大烟枪被迅速拽了出来。单永奎父子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心里不住地敲小鼓，这下完蛋了，人赃俱获。那个起获赃物的人似乎并不吃惊，只轻轻一笑，把东西丢回去，说：哟，你们家还干这个？显然人家查的不是大烟枪，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小尾巴攥在他们手里呢？前思后想，单家老少清清白白，再也没有犯忌讳的事儿了。